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，吕路加牧师主讲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。我是吕路加牧师。在上一次的课程第九课里，我们一起学习到普遍启示是堕落之前的启示就有的，直到如今我们说到创造本身就是启示，人类是神的形象也是启示，所以人内外都是启示，人被启示所包围，人自己本身也是启示，所以万物和人类都彰显神的荣耀。那今天我们在第十课里面来思想救赎启示，堕落后的启示，救赎启示，堕落后的启示。所谓普遍启示是指从创造天地以来，正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所说的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是讲到创世以来，神借着所造的万物彰显他的永能和神性。在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也说到，神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世人心里，这个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在人里面这个是非之心也被称为良心，也是普遍启示，只要是人就有是非之心律法的功用刻在他的心里，所以这一些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每一个人都领受到的，称为是普遍的启示。然而当人犯罪堕落之后，神赐下救恩的启示，这个称为是特别的启示，是救赎的启示，这个作为跟以上所说的普遍启示有所分别。那创造是普遍启示，也被称为是普通启示或自然启示，彰显神的永能和神性。然而神特别的临在，以言语与行动来直接启示，这称为特殊启示或者特别启示，或称为超自然启示。这个超自然启示，这个特别启示，包括了话语的启示和行动的启示。话语与行动是分不开的，神的话语是神对他的行动，也就是神迹的解释，而神迹神的作为，这个行动是来见证表明话语启示的意义。所以呢，话语启示为主，行动启示为辅，行动启示是要见证话语启示。换句话说，话语的启示是特殊启示的主要媒介，是神与人之间交通的正常模式。感谢神，他按他的形象创造我们，神是说话的神，所以人也会说话，人类有语言的功能是其他的受造物所没有的。其他受造物像猫狗，虽然可以借着一些本能的反应传达信息，但是没有真理的内容的话语的传讲。人会说话，而说的话的内容是有意义的，那表明人是神的形象，所以话语是神的形象的主要部分的见证。因此呢，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神就向人说话。那么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前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神是以话语向他们说话，神以话语向亚当陈明他的旨意计划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，我们看见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吩咐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全地，这是透过话语向亚当所显明的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神也吩咐亚当在伊甸园里，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因为吃了日子必定死。而这样的宣告 这样子的讲明是透过话语向亚当清楚显示的，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在堕落之前的特别启示。亚当对于他所领受的使命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全地，对于神与他所立的恩典的约，这个约要他顺服神的话语，不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，这一切都是透过话语所表达的，这些不是亚当能够从观察普遍启示所能得到的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，特殊启示就已经有了，神向人说话就是特别的启示。那在人犯罪堕落之前，神向人说话的内容是与救恩没有关系的，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。然而当人犯罪堕落之后，神向人说话，所谓这个特别的启示的内容，就是以基督耶稣的救恩为中心为范围，讲到救恩。所以堕落之后，神赐给人的特别启示就称为是救赎启示或救恩启示。可见我们明白了，所谓特别启示与普通启示有分别。普遍启示我们看见是关于神的创造啊，神造人在人心里安置的律法的功用，这些都是普遍启示。那么在堕落之前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神也向他们说话，也有特别的启示。然而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，神说话特别启示的内容和中心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此这个救恩启示就是堕落之后的特别启示。那关于这个堕落之后的特别启示，我们称为是救赎启示，是绝对必须的，对于罪人要得救来说，非得得着神的救恩启示、救赎启示才可。普遍启示借着宇宙的万物万象、人的身心灵、神掌管的历史向人传达彰显，并非直接使用语言。由于人的堕落，罪进入世界之后，使得人对普遍启示的吸收大打折扣，甚至扭曲颠倒。因为罪使得人堕落败坏，这世界神魔鬼抹瞎了世人的心眼，犯罪是属乎魔鬼的，是罪的奴仆，全世界躺在恶者的手下。因此罪人对普遍启示的吸收就不能够达到普遍启示原先的目的了。然而呢，这个普遍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直到如今，一直都是清晰明亮的，诸天继续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不断传达他的手段。那么罪人仍然能够从普遍启示得知神的存在，那神的永能、良善、公义、信实、慈爱，人也能按着良心本性一些微弱的功能，在外表上你得知神的永能和神性，在外表上人也能遵行一些律法上的事、道德生活等等。然而由于人心蒙蔽、刚愎自用、颠倒真理、侍奉假神，罗马书第一章20节21节说，虽然人知道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不但不敬拜造物的主，反而敬拜侍奉受造之物。所以普遍启示不断地见证世人的罪，人们从普遍启示知道自己在逃避神，知道自己要面对死亡、面对死后的审判。人们从普遍启示可以知道自己需要神、需要神的拯救，知道自己是罪人。但是从普遍启示无法得知真正的救主是谁，救恩唯一的道路在哪里。所以呢，神在人犯罪堕落之后赐下新的启示，就是特殊启示，这是 救赎性的，是超自然的，给陷溺在苦海之中的罪人。唯有靠这个救恩的启示，特殊的启示，救赎的启示，罪人芸芸众生才能得见真光。愿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唯有靠着基督耶稣的真光，才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。由此可见，普遍启示不足以使罪人能够得救，普遍启示也不能带来救恩，但是普遍启示仍然是重要的，它提供了救赎启示的背景。那么罪人悔改重生得救之后，借着特别启示，就是圣经的光照，就能够清楚明白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也认识万物万事的真相，就能够重新认清楚普遍启示所要彰显的。这就好像一个深度近视的人，当他戴上眼镜，也必须在戴上眼镜之后才能看得清楚对象。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人，神的儿女，必须透过圣经才能够看明白普遍启示的真正意义，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相，把这些荣耀归给神。因为万物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也依靠他，也归于他，愿荣耀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所以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，救赎启示成为必须的。普遍启示不能够拯救人认识耶稣基督，但普遍启示的功用在于指出罪人的罪，指出罪人所背叛的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指出罪人需要救主。唯有救赎启示，圣经的福音告诉人，救主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得救。救赎启示，圣经的福音也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回到父神那里去。关于这个救恩、救赎启示，在人类历史中赐给人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这被称为是一个渐进的启示。那三位一体的伟大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以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并且在创造之后，以他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，常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赐人生命，与他自己相交团契，他向人说话启示，人应当听从神的话语、神的启示，以敬拜顺服的心悔改归向神，来喜乐的回应神。那神借着受造界与其中的时空历史来启示显明他自己。那自人类始祖亚当以来，人的启示就不断的向人说话。我们看见神向亚当夏娃说话，神向该隐说话，神向挪亚说话，神向亚伯说话，神向亚伯拉罕说话，神向神界的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，神借大卫向以色列子民说话，神借的先知向人不断的说话。所以神的启示不断的在历史中赐下来。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晓谕这个字就是启示的意思。那么神在古时，从自古以来，不断的多次、许多次、多方用各种不同方法向人类说话，向他的子民说话，赐下这个特别的救赎启示。那么这显明，虽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，但是这位伟大的天父创造主并没有停止启示，将他话语赐给人，他没有弃绝人，反而应许救恩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、十六节说到，那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破蛇的头，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。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， 所以借着从创世纪一连串的历史事件，在摩西五经所记载的，在历史书所记载的，在先知书里所记载的，我们看见神不断的向人显明他是救赎主，所以神是历史的主，所以在历史中以这种渐进的启示，救赎启示，将救恩逐渐显明。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就看见第十五、十六节说，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破蛇的头，所以亚当的后裔像亚伯、赛特，他们就盼望等候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来。到了挪亚的时候，虽然普世人因着犯罪堕落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遍地满了强暴，神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界，然而挪亚一家在神眼前蒙恩，得到神的启示，建造方舟。在挪亚方舟之后，他出方舟筑坛献祭，献上馨香之祭，蒙神悦纳，神就再也不用洪水毁灭这地。虽然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但是呢，神再也不用洪水毁灭这地，所以呢，这个地就有相对的稳定性，冬夏架设寒暑日夜，这样就永不止息的在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。所以挪亚之约，神和挪亚立约，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，给地有一个稳定性，让在其上的人类可以等候，可以明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挪亚馨香之祭的献祭，也预表了指明将来有一天，伟大的救主耶稣要为我们成为馨香的祭，献在十字架上面，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将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。在挪亚之后，神看见人类又陷溺罪中，到了挪亚的后代也远离神，普世的人类在建造巴别塔背叛神，但是神仍然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位成为他的选仆，蒙召离乌尔出哈兰到迦南地领受应许，是神借亚伯拉罕赐下这个救恩的应许，那就是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后裔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得福。我们看见救恩的应许一步一步彰显出来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。这样的应许继续到摩西时代，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将来在摩西在许多弟兄中要兴起一位弟兄，像一位先知，像摩西这样的。那这位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是谁呢？也是直到耶稣基督他要来。所以这些旧应许一步一步的彰显，直到我们看见在大卫之约里面，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不断的坐在宝座上治理神的国、神的家，他的国度永永远远没有穷尽。那当然大卫肉身的后裔国家亡了，主应许说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家、他的国度，直到永永远远没有穷尽。那当然这是指耶稣基督这个属灵的后裔，因为大卫肉身的后裔的王国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，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，这都显明大卫肉身的后裔的国度是亡国被掳，但是属灵的后裔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治理他的家。所以这也预表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真正的君王，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就说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、大卫的后裔、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这个救恩的启示就一直进到了新约里面，怎么看见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到的，那就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 在这末世就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启示我们。末世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开始的末世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道成肉身，带来最高峰的启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道成肉身带来最高峰的启示，因为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对，十字架就是福音的中心，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说到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，而蛇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虽然他身体被挂在木头上流出宝血经历死亡，但是却是击败了魔鬼的权势。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，掳掠仇敌，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。救赎的启示透过整本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看见是以基督耶稣十字架为中心的，这显明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他的受死与复活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到，这本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显明圣经这本书是救恩之书。所以我们会看见结论，救赎启示、救恩启示是在人堕落之后神所赐下特别启示，是罪人得救所必须的。十字架是这福音的中心，这在历史中渐进的赐下的启示，是以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，所以也成为整本圣经的主题。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道，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整本圣经就是十字架的真理，而这个宝贵的救恩信息就是救赎启示的中心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也说到，这十字架道理，这个救恩的信息，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因为希腊人要的是智慧，犹太人要的是神迹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在外邦人为愚拙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我们这些蒙召人得救的人身上，却是基督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智慧。所以救恩的启示是以基督耶稣十字架为中心，是神的大能智慧的彰显，也是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儿女所领受神丰富的恩典。感谢神赐给我们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这本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显明人类所需要的救赎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他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圣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当我们从救赎历史来看，在人类堕落之后，这个特别的启示是救赎的启示，救恩的启示，是神的儿女领受救恩的儿女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回头看，无论从旧约到新约，都是因为神赐下这个救赎的启示，旧约的子民在不断的热烈盼望这位女人的后裔弥赛亚以马内利来到。所以到了新约，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天使已经预告了，说是要为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他的名又要被称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换言之，救赎启示告诉我们如何从因为人类犯罪被赶逐离开伊甸园，如何能够回到神的家新耶路撒冷。整本圣经的救恩启示，救赎启示就是告诉我们， 当人类失了乐园，失去电源，又如何重返家园，能够回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这完全是神的救恩启示所告诉我们的宝贵的真理。所以今天我再一次看见，神的儿女若不是透过圣经，就不能够看清楚圣经是神的特别启示。若是不透过圣经，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万事万恶，就不能够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相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说到，神开恩将圣灵赐给我们，圣灵是神的灵，他参透万事，连一切深奥事也参透了。所谓属灵的人，就是有圣灵内住、圣灵重生的人。属灵人可以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给属灵人听，然而属血气人不能领会属乎圣灵的事情。那什么是属乎圣灵的事情呢？在第二章前面说到，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，就十字架救恩的启示。那这在灭亡人是愚拙的，属血气的人因为没有圣灵重生内住，所以不能明白这个属乎圣灵的真理，反倒以为愚拙，他们是不能明白这些救赎启示、十字架的启示，唯有透过圣灵，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明白。所以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。看透这个字的意思，分辨的意思。属圣灵的人可以看透分辨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的心。的意思是说，属乎圣灵的人靠着圣灵，靠着神的话语的启示，可以分辨对他周围所发生的万事万物，透过圣经，透过十字架来明白。然而没有一个属血气的人能够看透他，能够分辨他，因为他没有圣灵内住。我们却是有基督耶稣心为心，我们却是属乎圣灵的。感谢神，这个救赎启示、堕落后启示是伟大的天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。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伟大的三一真神，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这个救恩的启示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救恩启示，在我们犯罪堕落之后，唯有靠着这本圣经所记载的特别启示，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唯一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得救以后，唯有每天借着你的圣经、你的话语的启示，才认清万事万物真相。感谢神，唯愿我们持守这本宝贵的圣经，靠着主的话语来分辨万事，为主传扬福音，做美好见证，直到主耶稣就再来。愿主的名得到一切荣耀。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